凤姐听说又急又愧，我就觉得怎么分辨都没有用，因为他根本已经被认定就是那个犯人了。那一下子紫胀了面皮，就依抗言双膝跪下。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也要表白一下他自己。那么你看到王熙凤多么好强的人，这个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女性的贞洁或者女性的品德全部拿来变成审判，全部变成审判，根本还八字都没有见一撇，没有任何证据，可是就是认定了就是你。我想大家感觉一下，紫胀面皮双膝跪下含泪，是我们社会很多女性会发生的事情。那他必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就是要自杀以谢国人，因为所有人都要等着看说你要不要自杀，因为你的贞操你的品德都没有了。我觉得曹雪芹的书细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大的批判啊，就看到一个社会里面，那王熙凤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啊，根本没有做这件事。好，我们下面就看到王熙凤在这样的时候就透露出她的了不起，就这个时候要是别的女大概就赶快就撞墙了，就说那我就死给你看吧，根本就没有能力分辨到底是我或者不是我。王熙凤这时候仔细地跪在那边，含着眼泪，又羞又愧，可她在看这个东西，然后跟王夫人分析，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仿内造的东西，那个弓是市上卖的，就是在高雄小街小巷都可以买到的情趣用品，那我王熙凤何等人，我怎么会去用这个东西。好，这个是有趣的，我看到这里我才想说，王熙凤一定情趣用品都很讲究，因为他又透露出来另外一个讯号了。所以文学的好玩是在这里，大家就看到说他含泪就申诉说，太太你说的固然有理，说你说是我，我也不敢辩驳，那我不敢分辨说我没有这样东西，意思说我有，我们夫妻刚结婚，我们是有这样的东西，可是其中还要求太太细细的详查，他说这个香袋你看外头是故宫仿着内宫绣的，故宫就是外面的一般的工人，内宫是讲皇宫里面的工人，就是真正高手才会被请到皇宫里，所谓内府，为内府去造。所以这些部分绝对透露出中国应该可以有一个情趣用品历史出来，就是过去的皇宫是有这一批工人的，专门是做皇宫贵族的情趣用品的，那个宫是细得不得了。那么所以王熙凤特别解释说，这个不是讲究的东西，是外面很粗的东西，他说袋子穗子，就这个香袋上面有袋子有穗子，都是市卖货，都是地摊上买来的，那怎么会，我怎么会用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王熙凤的了不起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现代观，现代的法律绝对讲证据的，你必须把证据一一的去厘清，而不是一个道德的偏见判断。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这本书里面精彩的人物都可以活在今天，像王熙凤这种平儿这种人，可是很惨，他们活在那个时代，所以百口莫辩。因为这个王夫人这个姑妈一来就说，就是你啊，不可能有别人，那么一下就认定了，所以她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可说了，这样。那他说我年轻不尊重啊，我就算我年轻需要用这个情趣用品，我不够尊重，我也不要老石子，这个老石子，那这个老石子是有的这样的烂东西，那我至少买一点名牌的，我干嘛用这种这么不好的这个东西，那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好，你看到王熙凤这个时候还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就头脑清楚啊，头脑清楚。所以我一再提到说王熙凤活在今天绝对是一个高手，因为他就是一个现代人的观点，就是说法律要讲证据的，那一二三怎么样子。他说第二，这种东西不是常带着的，哪里有人随身老是带着情趣用品，这个东西只有在闺房里用，我怎么会带着到处去乱跑还丢在大观园。因为王熙凤并不住在大观园，他到大观园只是去办一些事情，跟李纨商量事情，我哪里白天去上班的时候带着这个东西啊？他就会让王夫人想一想说有没有大脑，哪里有人带着这个东西每天这样去乱跑的啊？他说这个东西不是常带的，我就是有也就放在家里，怎么会带在身上呢？况且又在园子里，还跑到大观园去，那大观园里姐姐妹妹都跟我很好，每天就拉拉扯扯的。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常常喝醉了酒啊什么，就东摸摸西摸摸的。那个有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个李纨就摸了那个平儿的怀里的钥匙的， 说哎，这个硬邦邦什么东西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女孩子，女孩子之间他们不太有什么禁忌，他们常常就会东摸摸西摸摸的，所以他说万一我挂在身上被这些姐姐妹妹看到还得了，所以说我怎么可能会带着这个人乱跑。其实第二点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你就看看到王熙凤就讲给这个王夫人听说，你怎么不会想一想哪里有人带着这个东西白天到处乱跑的，那如果露出来不但在姐妹面前，就是奴才看见，我底下还这么多佣人，这些佣人看到我哪里有脸面，就是你用这个东西是非常私密的，你怎么会让佣人看到你在用这样的东西，那我虽年轻不尊重也不会糊涂到这里。那我觉得这个糊涂两个字其实有点讲给他的姑妈听，就是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啊？就头脑都不去多想几个层次，这是第二点。好，接着他讲第三点，他说你说我是年轻，因为我是年轻的媳妇，所以我会用到这个，那老的不会用，小的不能用，其实这个推理其实大概蛮有问题的。他说我是年轻媳妇，算起奴才来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好，这个也是王熙凤很冷静的分析，因为我们看到思琪啊这些丫头都已经到了十六七岁，她们都懂事了，所以她们如果回娘家看看亲戚，偶然出去，像思琪就是跟她的表哥就认识了，然后这些东西就可能传来传去，所以她的意思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能用到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些年轻的这些丫头们她们也常常到大观园去，晚间个人回家的时候难道不是她们身上的吗？好，下面第四点，你看他一二三四一一的去分辨，那除了我常在大观园以外，还有那边的太太，那边的太太是谁？尤氏，记得吗？那个尤氏常常带了一些小妾过来啊。那他说这些人他们带着小姨娘，这个小姨娘就是刚刚被 收为妾的人，这种人是最有可能有这个东西的，因为男主人收他做妾的时候男主人年纪到了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性变得比较像游戏，有时候在前面年轻的时候反而不会，反而是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去就是就像假设要鸳鸯做妾，那他就很需要这种东西，那所以王熙凤就跟他分析说，像嫣红啊翠云就是原来是丫头后来收在房里的这些妾，那他们都是年轻侍妾，就是小老婆，长得漂亮的年轻小老婆，他们更应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的甄大嫂子，贾珍的太太，那也不算多老啊，大概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也不算太老，她也常常带配奉这些妾过来，那胭脂不是他们的啊，有可能是他们的。所以我想在这里王熙凤的个性就显露出来，王熙凤的个性就是抽丝剥茧，慢慢厘清到底有谁有可能去把范围缩小，那他也要为他自己分辨，就是说不应该一下就把这个东西认为是王熙凤的啊，应该慢慢去厘清一些事情。他说第五，好，看到第五点，这个人又羞又愧，跪在地上哭，还可以一二三四五啊，分析到这么清楚。这样他说园子里面的丫头太多，保得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就是他们年纪到了，也许他们就外面有男朋友，那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的，也有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啊，就懂得性这个东西了，或者一时半刻人查问不到就偷着出去，或者借因跟二门上的小妖们打牙犯罪外头得了来。好，打牙犯罪这些小厮大家可能见识过，前面就是管那个大观园的门的一些小男孩，这小男孩是最有趣的，因为他们常常跟那些就是我帮不帮你开门，你现在要出去买臭豆腐，你要出去买什么桂花油，我帮不帮你开门，那你要给我一些什么好处，你给我个巧克力糖我就帮你开门什么。他们就这种小孩子其实是最容易犯规的，因为这些丫头跟他们年龄又差不多，就打打闹闹打打闹闹，然后他们身上常有这种东西可能就故意给他们看。所以王熙凤的第五个分析就是说这些人也极有可能就把这个东西就带进来了，那从外面得来的也未可知。他说如今不但我没这个事情，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保证，太太你细细的想一想。所以王熙凤讲的说不止我自己没有这个东西，我可以下保单连平儿都没有，那这个真的是保对了。我们知道平儿是绝不敢碰这个东西，因为 平儿作为陪嫁丫头来讲，贾琏一到房子里他就出来，贾琏一出来他就进去，他永远不跟贾琏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他只要跟贾琏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的可能，王熙凤就醋缸都要打破，所以平儿是摆定了是绝不碰这样的东西的，所以他也可以保证说平儿也没有，好，所以他就让这个王夫人自己好好想一想。好，这个时候王夫人头脑才慢慢清楚过来，王夫人听了这一席话一二三四五，觉得非常近于情理，他就叹了一口气，他说你起来，觉得自己责备错了，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这个大家小姐出身当然语带双关，是你也是我，就是我们王家的女孩子，可是她的着急是因为她是被邢夫人逼问，就邢夫人说你们王家的女人怎么这个样子，所以讲的是王熙凤，可当然就带到了她，因为他们都姓王，都是这个家族出来的，她说我也知道，好，你是这个大家小姐出身，不会轻薄至此，不应该这么轻薄，那不过我气急了，拿了话来激你，我气生气有点着急了，故意来刺激你，那如今怎么办，你婆婆刚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你婆婆就邢夫人刚才打发人把这个东西装在一个信封袋密封起来，当成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交给我，那说是前天从傻大姐手里拿到的，把我气了个死，她被气了个半死。那么这里面我们也知道说，我一再提到这个绣春囊其实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如果说是一个年轻小孩子，他们要看看玩玩，其实不是那么严重。这里面引发的是家族跟家族之间的比赛，脸面、道德，把这些东西挂在这里。所以他气得个半死，是因为被外人有一点暗示说你们王家没有家教，所以他气得个死。这句话其实是蛮严重的，我想也没有那么不得了的事情。事情都青红皂白，还没有调查清楚，怎么会这么生气？